因传媒旗下的香港苹果日报的运作已经进入倒数时刻，大批员工星期一晚上携带个人物品离开将军澳工业园的一传媒大楼。据悉，不少员工即日辞职，包括网上动新闻全部剪接员工。当晚9点半，苹果动新闻主播在镜头前向观众宣布停播的消息。
好遗憾，在这里跟大家讲，今晚会是最后一晚播出9点半苹果新闻。
香港保安局上星期引用国安法条文，冻结苹果日报相关三家公司约1800万港元资产，又要求七家本地银行不得处理这三家公司账户资料。一传媒董事会本星期一致函香港保安局，要求解冻部分资产，并决定以星期五作为运作的截止日期。如果资金得不到解冻，当晚11时59分将关闭网上的动新闻，并且在星期六出版最后一期苹果日报。苹果日报财经网上版从星期二凌晨起停止更新，法庭静态等部分版面会运作到星期五。国际突发和英文版的主管已经辞职，但是仍有苹果记者表示打算继续上班到最后一刻。
我想我会留到最后一刻咯，因为我觉得呢度每一个人。
这位苹果日报记者说，他会留到最后一刻，因为他觉得这里每个人都很热血，可以多留一秒，多感受一秒热血都是值得的。苹果日报星期二早上仍有出版，包括港文、财经、娱乐等版面。报纸头版提及一传媒董事局致函保安局，要求星期五之前解冻部分资产，否则当晚将会关闭网上的动新闻和星期六出版最后一份日报。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打破沉默，回应苹果日报面临停刊。他说，香港国安法执行快将一年，当局不会让这条法律形同虚设。
不能够以话因为涉嫌的机构是新闻的机构。
林郑月娥说，不能以涉嫌机构是一家新闻机构，涉嫌人士是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就说这次工作是打击新闻自由。换句话说，新闻机构的负责人不可以因为属于一家新闻机构而以此作为保护罩，就可以不遵守法律。批评特区政府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有意图有组织去煽动颠覆特区政府，当然是两码子的事。林郑月娥表示，冻结调查对象的资产是国际惯例，她没有直接回应会否按一传媒要求解冻资产以支付员工的薪酬。香港记者协会新任主席陈朗生表示，不少离职的苹果日报员工负责的是即时新闻，而网上即时新闻是苹果日报的重要一环，因此会造成很大影响。他估计苹果日报将难以继续运营，形容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香港土生土长的70后陈女士是苹果日报忠实读者，她过去觉得苹果日报为了夺人眼目，部分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的内容倾向于庸俗和哗众取宠，但是在目前香港绝大多数部章都已归编而缺乏批判性的情况下，苹果日报是极少数的例外。
在现在所有报纸的头版摆在一起的，除了
陈小姐说，如果大家把所有香港报纸的头版一起比较的话，你会发现除了苹果日报，其他每份报纸都是支持政府的，尽量避免批评政府。而六四和示威这些消息，这些报纸可能会报道，但是未必会放在头版，这会影响大众对社会和政府的了解。部分舆论认为，和外界原先预期苹果日报会遭政府取缔相比，苹果日报自行停运就好比是自然死亡或者安乐死。
是不是即时取替这样帮他关门和他这样冻结？
陈女士表示，即时取缔迫令苹果日报关门和冻结苹果账户抓捕苹果高层，两者没有大分别，但后者可能对新闻工作者构成更大的震慑。 虽然当局没有说要拘捕记者，但是记者却感觉到有这样的风险，不知道自己会否被捕以及何时被捕，也不知道能否转到其他报章工作。下一个被捕的对象会否轮到自己呢？还是说干脆不做新闻算了？很多新闻工作者都有很多问号。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梁丽娟对美国之音表示，1995年创刊的《苹果日报》煽情化以及注重图像的报道风格为香港报业带来新气象，但也因此引起广泛争议。
有好多新闻是会用偷窥啊，甚至是即系作古仔啊咁样走出嚟啦。
梁丽娟表示，在苹果日报出版的首十年，曾引起外界对新闻行业操守的大量批评，觉得苹果日报的手法很有问题，但也因此引起很多读者的留意，觉得读报纸不再是理性思考，而是但求过瘾。他是采用一种很极端的手法来表达新闻背后的情绪。这也可以说是苹果日报成功的地方。梁丽娟认为，苹果日报能争取到大批支持者的另一原因是他捕捉到香港在后回归时代面对的焦虑。
咁所以佢会将一啲政治事件去包装到一啲比较情绪化咯，咁所以亦都系造成一个。
梁丽娟说，苹果日报会把一些政治事件采取情绪化的包装，这形成了所谓的民粹主义的潮流。民粹主义就是用市民的角度和心声去观察政治环境，这也回应了香港人的恐惧，就是对中国的恐惧，对未来的恐惧，对未能把握香港前途的恐惧。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日前接受《明报》采访的时候表示，敢于报道主旋律以外声音的《苹果日报》能否生存下去，将被视为一国两制的寒暑表。苹果日报一旦消失，对香港人以及公众知情圈都将带来损失。李炳权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后，北京一直以国安层面看待当地媒体的报道，估计日后会透过不同方式影响媒体。曾在一传媒工作19年的资深传媒人李月华对香港商业电台表示，他对苹果日报可能停刊感到难过。他认为香港的报禁已经开始，他形容香港的红线已扩展成红海，任何行为都可被说成违法。他相信当局并非仅仅针对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李月华口中的报禁曾出现在上世纪50到80年代处于戒严时期的台湾，当时的国民政府从发行、印刷到报道内容处处设限，每天出版的报纸成了宣扬党国思想的重要工具。台湾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曾建元认为，香港媒体目前的境况比数十年前的台湾更糟糕。
在戒严时期呢，新闻的这些审查哈，它都是事后审查，政府它比较通常的做法呢，其实就是让那个每个报社他自己会形成他一种自我审查，用罚款的方式啊来作为惩罚，那顶多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去冻结报社的财产哈、啊，也让他啊没有办法去经营了、啊。他其实这个已经这进一步会是啊侵害到这报社哈、啊，等于说人民的财产权了、啊。财产呢 啊这个是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知识体大。那在台湾来讲，他一定要是透过法院的判决啊，才可能去冻结。
有分析认为，2020年港版国安法通过后，虽然表面上执行的是香港普通法，背后则有国安法加持，从而可以从严解释普通法，甚至改变普通法的执行方式。
在港区国安法当中啊，它有明文规定啊，就是香港的这个所有的法律呢，如果抵触国安法的话是无效的。像这个国安法当中啊，它规定的这种四种啊国家安全犯罪啊，它其实都涉及到什么？涉及到那个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当中啊，跟全世界一样的啊，就保障这个啊思想言论出版啊写作的自由。但是呢，这个在国安法当中啊，它反而是什么？变成一种犯罪啊。当国安法实施之后哈、啊，那这个香港未来它的这个啊新闻自由啊、言论自由啊、出版跟写作啊自由的空间呢、啊，必然会受到限缩。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日前表示，美国政府深切关注香港当局有选择性的出于政治动机引用港区国安法，任意针对个别传媒机构，并指出扼杀媒体自由将削弱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能力。根据公司年报，一传媒在2020年3月底有1275名香港雇员。路透社电话引述目前人在美国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顾问马克西蒙的话说，部分供应商想帮一传媒渡过难关，尝试把资金存进银行户口，但被拒绝，公司已无法在银行系统运作。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